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今天呢是6月23号周二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股的一些指数情况。美股今天是全面走低的一个态势，特别是记忆体晶片股遭到了沉重的一个卖压啊，也引发了市场对人工智慧 AI 题材估值过高的一个疑虑。而美光的财报公布前夕也遭到了投资人大举获利了结，导致美光今天的股价是血崩了超过13%啊，拖累了整个科技股全面的回调。美股周二具体的指数，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45.87点，跌幅为0.09%，收于51,666.84点。纳指今天大跌579.56点，跌幅为2.22%，收于25,587.04点。S&P500指数下跌了107.33点，跌幅为1.44%，收于7,365.46点。费半指数呢则跌了1,152.21点，跌幅为7.87%，收于13,482.51点。那么今天整个费半的一个族群啊，都是一片跌势的。博通今天下跌了3.06%，英伟达大跌4.13%。AMD 重挫了5.76%5.76%，高通暴跌8.01%，应用材料呢暴跌了8.48%，美光今天是最惨，就是跌了13.18%，跌幅也是居于这个半导体族群之冠了。市场呢也在关注美光在明天，也就是周三盘后公布的一个财报。由于美光呢也是今年这一年以来 AI 热潮主要的一个受惠者，投资人呢也将聚焦它对高频宽记忆体以及 BRAM 的需求和产业的前景展望，来用以评估 AI 投资热潮是否还具有一个延续性。那么今天在焦点个股方面， Meta 跌0.29%，亚马逊涨了0.57%，苹果跌0.91%，微软今天涨1.8%， Alphabet 跌了0.77%，特斯拉跌5.79%，英伟达是跌了4.15%，英特尔跌了6.14%。那么今天美国十年期的基准国债收益率也跌了1.19个基点，报于4.4969%，而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跌了2.74个基点，报于4.1983%。那今天在股市方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谷歌的 Alphabet 啊，就是谷歌的母公司，将被纳入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是道指的范畴了，取代原来的电信运营商叫做 Verizon， 还有一家叫做霍尼韦尔航天，它将被纳入标普500的指数，来取代康尼格拉品牌公司。周二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948美元。今天的现货黄金也是跌了1.89%的，报于4,111.48美元每盎司啊，已经跌破了4,200了。那么白银是跌了5.55%，报于61.5025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铂金跌1.85%，现货的钯金跌了2.9%。在科技方面呢，今天还要关注一下甲骨文的年度报告。根据数据库和云基础设施公司 推算哈，甲骨文最新提交给政府的一个监管文件显示，由于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甲骨文过去一年中已经裁员 2.1 万人了。文件显示，此次大规模的裁员约占甲骨文员工总数的 13%， 和人工智能直接相关。截至到2026年的5月，公司目前仅约有 14.1 万名全职的员工了。甲骨文还承认说，可能无法成功的对现有的员工进行技能再培训，因为未来还可能会裁掉更多的员工，并且表示已经就是继续叫做根据管理层的变动、产品的变化、绩效的问题、战略收购的变化以及内部外部的因素吧，对员工队伍进行继续的调整。甲骨文公司呢，是在1977年旧金山湾区创立的。周二，也就是今天哈，受到科技股普遍抛售的影响，甲骨文的股价今天也下跌了约 5% 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则消息啊。周一，美国政府公布了一项新的提案，计划大幅提高美国公民入籍申请的费用，并且要取消针对低收入申请人的减免措施。根据美国移民局提出的一个方案，直本的入籍申请费用将从760美元提升到1330美元，增加570美元，而线上的申请费用则从710美元涨到1280美元。同时呢，申请重新审查入籍被拒案件的费用也将增加645美元。这个提案还计划取消目前针对入籍申请提供的费用豁免，以及家庭收入不超过联邦贫困线400%的申请人所适用的折扣方案。不过现役的军人申请入籍的费用减免将继续的保留。那国土安全部方面的一个表示是，由于政府正在加强申请人背景审查，处理成本在上升，因此呢有必要要提高收费。这项措施目前仍在属于一个拟议阶段哈，尚没有正式的生效。接下来呢将开放60天的一个叫做公众意见征询，再进入后续的一个法规制定的程序。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您支持这个审查费上涨吗？如果您支持的话扣一，您反对的话扣二啊，可以将您的观点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家韩国的这个龙头电子企业啊，三星电子。最近呢，三星电子啊官方公众号注销了，也引发了媒体的热议。那么现在呢，有一些路媒发现，三星电子在中国大陆用于发布家电产品宣传内容的官方公众号进入了一个自主注销的冻结期，账号的功能已经停用了，微信现在也无法直接搜索到这个账号。路媒的记者搜索三星电子后发现，三星官方的官方服务号和中国三星的官方公众号仍然在正常的更新，而进入注销冻结期的三星电子公众号此前呢一直是在发布三星家电的一些相关产品的。那么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大陆市场的消息最早是出现在今年的5月份，当时5月6号，三星电子在官网发布了一个公告，说为了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决定呢要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像电视啊、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那么现在停售的产品具体包括像大型商用显示器、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干衣机、洗衣干衣一体机啊，包括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空气净化器等等。三星方面表示，手机产品仍会正常的销售，但是呢，对于之前已经购买过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将继续提供售后的服务。 公开的资料显示，三星电子1992年进入中国的市场，并且设立了工厂。早年呢，曾经以高端外资品牌的形象进入到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相关的市场。在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接近了20%啊，一度位居行业的第一了。但是随着大陆家电市场竞争格局化的一个变化，三星家电呢，陆续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持续的缩水。报道还说，外资家电品牌呢，近年来在中国市场是持续退潮的。像东芝电视，它把业务出售给了海信，而夏普呢，却被富士康收购了。惠而浦中国业务被格兰仕所收购，松下电视的业务也交由创维来运营了，而索尼电视则和 TCL 成立了合资的公司。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刚刚的那条新闻收到了手机尾号0536这位朋友的互动，他扣了2哈，那就是说呢，他不支持叫入籍美国的费用增长。谢谢您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艾琳呢带大家来解锁几条咱们湾区本地的消息。首先呢，这个消息啊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仔细听，是 PG&E 公司警告用户，诈骗者正在利用条形码或者是二维码骗取 PG&E 用户的付款。诈骗的手法是，骗子呢会打电话给客户，要求立即支付所谓的逾期账单，否则呢就要给你断电。之后客户会收到通过短信或者电子邮件收到的条形码或者是二维码，客户会被告知携带条形码或二维码前往商店或商家，以便向收银员付款。中小企业也是诈骗分子的目标，他们会在营业高峰期集中的作案，利用企业主急于维持运营的心理。PG&E 表示，PG&E 呢绝对不会通过电话向客户索取财务信息，也不会要求通过条形码、二维码、预付借记卡和 Zelle 等转账服务的方式来让你付款，也不会上门去查看账单。 PG&E 报告称，预计到2026年，客户因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超过去年，截至年中，客户因为诈骗损失已经超过了21.1万美元。目前呢，圣何西的警方已经参与调查了，并且请公众谨记哈，任何合法公司绝对不会强迫任何人通过像二维码呀、条形码、礼品卡、加密货币、电汇或者是支付应用程序等非常规的操作方式来让你立即付款。如果说您感觉到有任何的不对劲儿，请立即停止对话，请使用官方的电话号码或者网站直接的联系相关的公司，并且呢向当地的执法部门举报可疑的活动。所以呢，这条消息要跟大家说，然后希望大家在邻里之间奔走相告啊，就是说，哎，今天听到希望之声的新闻讲了 PG&E 警告用户啊，有一些诈骗分子呢会利用二维码或者条形码向 就是所有这个 PG&E 的用户来骗钱，大家一定要警惕啊。那么官方现在已经出来了， PG&E 绝对不会通过电话向客户索取财务信息，也不会要求通过二维码、条形码、预付借记卡以及 Zelle 等转账服务让你付款，也没有人会上门查账单哈。所以你遇到这些，大家本能的就是骗局，千万不要相信。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发生在昨天的加州列车 Caltrain 撞死一名轨道上人员的事故。在周一上午，加州的列车 Caltrain 发生了致命的事故，一列从圣何西的迪里登车站开出的列车在 Santa Clara 站和劳伦斯站之间撞上了一名进入轨道的人员，造成了这位人员死亡。事发后呢，约上午8点钟， 车上的广播通知乘客，列车发生了紧急情况，医护人员正赶往现场，列车需要暂时停驶，等待警方的处理，期间乘客不得下车。随后 Caltrain 工作人员也向乘客说明，这是一起轨道闯入者遭撞击的事件，被撞人员已经不幸身亡了。由于应急的人员需要在现场进行处置，列车总共停运了约2个小时。列车员后来宣布，该车呢将取消快车的模式，改为沿途各站停靠。截至周一的下午，死者的身份和事故的具体原因还没有公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湾区当天发生的第二起列车撞人的事件。在当天的上午，在核桃溪也有一名进入 BART 轨道的人员也遭到列车的撞击，但没有受到重伤。那接下来还有一则操心的事儿哈，就是周一下午有两名登山者在旧金山金门大桥附近的悬崖受困了，经过多部门的联合救援后呢是安全脱险，但可能因为无视警示标志而面临着罚款。旧金山消防局表示说，周一的当天下午4点左右接到了多起911的报案，说在普雷西迪奥地区的一个叫做 Fort Point Rock 附近加州海岸步道一带有人被困在悬崖上。警方赶到现场后确认有两名登山客需要救援，随后呢加州的公路巡警出动了直升机配合消防局、悬崖救援及重型救援队展开了行动。两个人呢，先后是被吊篮吊到了安全的地点，并接受现场医护人员的检查，所幸都没有受伤。消防局指出，两个人疑似是离开了指定的步道，并且呢，进入了设有警告标志的危险区域。金门国家休闲区公园警察呢将对此事进行调查，两名登山客可能会因为违反规定而被处以罚款。真的是不省心哈，明明是有警告说是危险的地方，他们还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结果呢给公共资源造成了这么多的浪费啊，出动了直升机，出动了消防局的悬崖救援以及重型救援队啊，所以说呢大家觉得该不该罚，觉得该罚的扣一，觉得不该罚的扣二哈，发送到961961。接下来的这则新闻呢是根据是湾区这边争取联邦资金来防止叫做葡萄害虫有关的。日前湾区多名联邦议员正在向美国的农业部申请3220万美元的紧急拨款，以防堵一种危害加州葡萄酒产业的外来害虫的扩散。包括联邦的参议员亚当·西夫、亚历克斯·帕迪亚以及多位代表湾区和葡萄酒产区的联邦众议员们在周二提交的联名信中表示，名为玻璃赤叶蝉的这种害虫会传播致命的叫皮尔斯病，不仅呢会导致葡萄藤死亡，也可能会危害到杏树、柑橘以及观赏植物。如果这个疫情失控的话，预计每年将造成超过1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根据加州食品和农业厅的调查，今年5月发现了数百株的受到玻璃赤叶蝉感染的葡萄藤，经由 Fresno 的一家苗圃供应啊，并且通过 Costco 销售到了加州的各地，已经扩散到了全州至少38个县了。那目前呢，官方认为疫情主要是局部的住宅区，尚没有发现商业葡萄园受到感染。不过，议员们呢也警告，必须要尽快采取行动了，因此要请求联邦提供资金，用于追踪流向，设置诱捕器以及扩大监测，根除这种害虫。相关的防治工作啊，预计需要持续4年的时间呢。刚刚看到了手机尾号3108以及手机尾号5348两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啊，他们都扣了一，觉得他们这种行为真的是该罚啊，呵呵，谢谢您上线互动。 接下来的这则新闻呢，我们将目光聚焦到世界杯和美国队。日前，随着美国队晋级了世界杯的32强，湾区各地正在为球队的到来做准备。美国队将于7月1号在 Santa Clara 县进行世界杯的淘汰赛首战，也带动了当地观赛和旅游的热潮。旧金山多家酒店表示，目前啊房间供应充足，但预计比赛临近时需求将会明显的增加。酒店业者建议有意前来观赛的球迷要尽早的预订住宿。目前市场的房价大约在每晚200到400美元之间，相比于住宿的费用，比赛门票价格更是惊人。根据转售平台的数据显示，美国队比赛门票的价格已经从2700美元起跳了，最高的价格大家猜猜是多少？1.6万美元，是超过1.6万美元哦，这个票房简直是水涨船高。那么票务研究专家表示，随着美国队持续的晋级，世界杯的赛事价格可能会创下体育赛事的新高，普通的球迷越来越难以负担现场观赛的成本了。旧金山旅游业的人士则表示，即便无法进入球场，球迷仍然可以通过各地的免费观赛活动感受世界杯的气氛，并且呢可以顺道的体验旧金山丰富的观光资源。那么在下一个环节，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世界杯专辑啊，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么在此之前呢，艾琳也要和大家插播一个好消息，各位关注健康的朋友注意了，现在呢我们的黑膏姿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的产品父亲节的优惠呢还在进行当中啊，优惠倒计时，大家可以抓紧这波满减，赶紧抢购红海参和深黄黑参系列的产品，它是可以参与满500减30的，他们的活动呢是到6月25号截止，黑膏姿的满500减30活动持续到6月28号，也就是本周这么最后的几天了。以上精选的健康好物呢，都支持全美范围中港台邮寄，您可以登录 FM961.net 这个网站去线上抢购啊，为家人锁定健康好礼。如果说您说我就想买现货，那么也可以在本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到三后 C 的门店亲自来选购黑膏姿红海参以及深黄的黑参，还有少量的现货供您选择。那么您可以编辑短信回复健康到号码961961来了解详情，发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时段我们继续世界杯专辑啊，我们希望之声邀请了老北京茶馆的主持人刘卓，在即日起到7月19号每天下午3点半呢会做客到我们的资讯下午茶，点评比赛的精彩瞬间，也希望各位球迷朋友锁定的来收听了。那我们先听听今天刘卓又有哪些分享呢？
世界杯专辑，
各位听众午安，我是刘卓，欢迎收听今天的世界杯专辑。昨天的世界杯啊，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球王梅西在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是梅开二度，正式超越德国名宿克洛泽，登上了世界杯历史总射手王的宝座，改写了尘封多年的记录。而同一天，姆巴佩和哈兰德也不甘示弱，双双梅开二度，三大顶级射手是同日爆发，几场比赛可谓是异彩纷呈。不过昨天啊，也有人黯然神伤，非洲霸主塞内加尔竟然三战皆负，提前离开了世界杯的舞台。好，照惯例咱们先回顾昨天这四场比赛，再来拆解今天这个比赛日，英格兰对阵加纳，葡萄牙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先说昨天的当之无愧头条啊，梅西创造历史，在达拉斯卫冕冠军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而这场胜利最大的意义是梅西在比赛中梅开二度，把个人的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提升到18球，正式超越了此前保持纪录的德国名将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头号射手。38岁的梅西在这很可能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上，用一个又一个的进球一次次刷新着人们对传奇二字的认知。这场胜利呢，也让阿根廷以两战全胜的姿态提前锁定了出线的局面，昂首晋级淘汰赛。对所有球迷来说，能亲眼见证梅西封王，又见证他登顶历史射手榜，无疑是莫大的幸运了。梅西呢，不仅是阿根廷卫冕路上的定海神针， 而还用实际行动证明年龄从来都不是传奇的界限。如今的阿根廷带着卫冕冠军的底气，又有爆棚状态的梅西压阵，卫冕冠军之路又添了一份胜算。而昨天另外的几位巨星也用进球啊向梅西致敬。在费城2018年的冠军法国3-0完胜伊拉克，当家球星姆巴佩是梅开二度，登贝莱呢也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球。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如今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呢也来到了16个球，紧随梅西之后，是这届的金靴乃至这个历史记录的有力竞争者。不过这场比赛啊踢的是颇为波折，由于费城突然降这个雷暴暴雨，中场休息呢竟然被迫延长了2个多小时，双方在风雨中坚持完成比赛，场面是相当罕见的。法国队呢也顺利取得了2连胜，提前锁定了出线的局面。状态火热的姆巴佩如今不仅在角逐本届的金靴，未来更有机会继续向梅西的历史记录发起冲击。当天的夜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另一场进球大战，最终挪威3-2险胜塞内加尔。头号射手哈兰德下半场比赛再度梅开二度，势不可挡，帮挪威拿下了2连胜，携手法国晋级下一轮。哎，可这场胜利啊对塞内加尔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作为近年的这个非洲霸主，本届的夺冠黑马之一，塞内加尔呢竟然是小组赛3战皆负，一分未得，爆冷提前出局。后方核心库里巴利的几次失误更是直接葬送了球队，尽管门将门迪呢是屡屡做出神扑，萨尔还在补时阶段攻入了一球聊以慰藉，却一切都已无力回天了。一支被赛前看好的这个广泛看好的这个非洲劲旅啊就此是黯然离场，这个结果堪称是本届世界杯至今为止最大的冷门之一了。另外一场这组的较量，阿尔及利亚是2-1逆转击败约旦，保留了一线出线的希望，而世界杯新军约旦呢则是2战皆负，提前出局了。这样一来，这个 I 组和 J 组的形势已经基本明朗，阿根廷、法国、挪威都已经提前晋级，其中挪威呢和法国还将在末轮直接对话，争夺这个小组的头名资格。塞内加尔、伊拉克、约旦则相继出局了。至此啊，连同早早出现这个墨西哥、德国这些队，本届世界杯晋级的32强名单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一个轮廓。咱们再来说昨天最值得铭记的一个镜头，毫无疑问呢就是梅西打破纪录的那一刻。当他攻入超越克洛泽的那一个球的时候，全场是山呼海啸，队友们也纷纷涌上来与他相拥。一位38岁的老将在自己的告别之旅上，把世界杯这个历史总射手王的桂冠是收入囊中，这样的画面呢足以让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为之动容。而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大射手在同一天通通梅开二度，合力打进了6个球，本身呢也是世界杯难得一见的奇观。单看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的进球呢，梅西已经有5个球暂时领跑金靴榜，姆巴佩、哈兰德则有4球紧追不舍，为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大战带来了悬念。当然这个镜头另外一边呢是塞内加尔球员赛后的落寞和泪水。竞技体育呢就是这样的残酷，有人封王加冕，就有人含恨离场。一个时代的传奇尚未谢幕，新一代的王者已然崛起，这正是足球这项运动对传承二字最好的诠释了。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球队是锁定出线权，本届世界杯淘汰赛的对阵呢也开始逐渐成型。本届32强淘汰赛的规模是世界杯历史上的头一回，这意味着小组赛一结束，紧接着就是一轮接一轮不容有失的生死战了。换句话说，现在还能在小组赛踢得行云流水的球队，未必能在淘汰赛的高压下走得更远，真正的考验其实还在后头。行，回顾完昨天，重点看今天。今天登场的是 K 组和 L 组的第二轮较量，一连4场比赛，而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两支欧洲与非洲劲旅的对话。第一场比赛，美西时间今天上午10点钟 ，K 组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这场焦点大战最终演变成了葡萄牙的大开杀戒与 C 罗的史诗级王者归来。面对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葡萄牙以一场5-0的狂胜彻底一扫阴霾，全场轰入5球。比赛最大看点在第6分钟就迎来了高潮。41岁的 C 罗用实际行动给出了最强有力的回应。他接坎塞洛的一脚传中，在门柱前起脚破门，不仅为葡萄牙首开纪录，更正式创造了一个神话，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赛事都有进球的球员。打破心结的 C 罗彻底找回了进球手感。第39分钟，队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送出精妙助攻 ，C 罗心领神会推射远角得手，梅开二度。这粒进球呢，不仅帮助葡萄牙在上半场就奠定了3-0的绝对优势，更让 C 罗的这个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0个。正式超越了葡萄牙传奇球星尤西比奥，拿下了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射手王的宝座。 另外，门德斯在第17分钟的任意球战术破门，还有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门将自摆乌龙，以及呢替补登场的小将拉斐尔莱奥在第87分钟的锦上添花，共同将比分定格在了5-0。这场比赛两传一撤，斩获全场最佳的 C 罗不仅用一记完美的双响回应了外界的所有质疑，更向全世界宣告传奇仍在书写，他已经彻底找回了统治赛场的状态。第二场比赛也是今天最受期待的一场，美西时间今天下午1点， L 组的英格兰对阵加纳，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头名之争。两支球队首轮都拿下了开门红，同积3分，今天谁能胜出的话，谁就能在出线形势上是占据绝对主动。英格兰呢是夺冠大热门之一，首轮4-2击败克罗地亚，火力全开，队长凯恩加上贝林厄姆、萨卡等一众球星是阵容堪称非常豪华。对手加纳呢绰号黑色之星，是有实力爆冷的非洲劲旅，阵中呢有库杜斯、伊尼亚基、威廉斯等效力欧洲的好手，世界杯的最佳成绩更是2010年闯进了一个8强。那一年他们正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差一点就闯进了4强，从不畏惧任何强敌。而英格兰这边啊，自从1966年夺冠之后，已经是60年无缘冠军了。近两届欧洲杯呢，更是接连打进决赛却饮恨而归。这支三狮军团啊，既渴望证明自己，也背负着沉甸甸的期待。看点就在兵强马壮的英格兰能不能挡住加纳的冲击呢，抢下这关键的小组头名呢。第三场比赛，美西时间今天下午4点钟， L 组的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较量，对2018年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来说尤其是如此。首轮他们2-4不敌英格兰，积分挂零，今天如果再不能取胜的话，这支40岁老将莫德里奇为核心的黄金一代恐怕就要早早告别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对手巴拿马呢，同样是首轮落败，背水一战。要知道克罗地亚近两届世界杯可是一次亚军一次季军，这样一支底蕴深厚的劲旅，住在小组赛就早早出局，本身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大冷门。本场比赛看点就在莫德里奇和克罗地亚能不能在绝境中爆发，延续他们的世界杯征程吗？第四场比赛也是今天的收官之战，美西时间今天晚上7点， K 组的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哥伦比亚是首轮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开局十分顺利，由老队长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拜仁边锋路易斯·迪亚斯领衔，今天如果再胜一场的话，出线在望。对手刚果金呢，首轮逼平了葡萄牙，收获了队史世界杯的第一分，士气正盛。这支魁违52年才重返世界杯的非洲豹，正一点点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他们呢，同样渴望延续这份惊喜。看点就在实力占优的哥伦比亚能不能挡住非洲豹的冲击呢？提前锁定出线权呢？好，说完今天，再给大家看一眼明天比赛。从明天起啊，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就进入最后一轮了。按照惯例，同一小组的两场比赛会在同一时间同时开球，以确保公平。所以明天的对决呢，往往会更加的扣人心弦，瞬息万变。明天率先收官的是 ABC 三个小组，其中好几场呢都跟咱们一路追下来的球队密切相关。 B 组的瑞士对加拿大是堪称焦点，这两支队都拿了4分，并列领跑，这场直接对话呢将决定小组谁是头名出现。刚刚创造队史首胜的加拿大能不能再进一步呢，十分令人期待。 C 组呢则有苏格兰对阵五星巴西，巴西必须是全力拿下才能稳稳出现，而已经提前晋级的东道主摩洛哥呢也将在 A 组的收官中登场。同组的韩国必须要在末轮全力争取，才能力争抓住第二个出线的名额。明天的详细看点我们留在明天这个时间再跟大家好好拆解。好了，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简单总结一下，昨天梅西超越克鲁泽登上世界杯历史总射手王的宝座，阿根廷、法国、挪威是携手晋级，而非洲霸主塞内加尔爆冷出局，几家欢喜几家愁。今天早些时候葡萄牙5-0狂胜乌兹别克斯坦，剩下的还有英格兰对阵加纳的头名之争，也是好戏连台。从明天的末轮开始，将不断有球队锁定晋级，也有人含恨出局，淘汰赛的大幕将很快拉开。我是刘卓，感谢各位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世界杯专辑咱们不见不散。
好，非常感谢刘卓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赛事解析啊。那么现阶段呢，艾琳也和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一个比赛的实况。在3点钟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和加纳队的比赛呢，双方是0-0哈，握手言和了。那么今天 K 组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刚刚已经结束了，葡萄牙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那么在世界杯的这一组，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呢，也是结束了，是1-2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发生在美国的。去年的春天呢，凯西亚·史密斯因为家庭受到了变故而深受打击，他意识到自己感到窒息，迫切的需要生活中出现一些顺遂的事情。在今年的4月22号，47岁的史密斯祈祷他得到了回应啊。当时呢，他和家人自驾游到了阿肯色州的州立公园，在泥土中呢挖出了一颗未经切割的3.09克拉的白色钻石。史密斯在发现钻石后不久，就向游客中心的阿肯色州立公园的工作人员说道：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我为此虔诚地祈祷过，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发生了。过去的6个月，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去年10月我失去了儿子，一周前我们刚刚安葬了父亲，这段时间我真的太难熬了。史密斯特别的提到了这颗钻石的形状是一颗爱心的形状，像一颗心啊。那么父亲去世几天后，史密斯就和他的兄弟以及男友踏上了他们筹划一年多的公路之旅。他们从宾夕法尼亚州的家中驱车前往阿肯色州的钻石坑州立公园，这是全球为数不多仍在运营的钻石矿之一。公众在这个地方可以挖掘到就是宝石，并且呢可以将宝石留为己有。这个公园是坐落在叫莫弗里斯伯勒附近的一个休眠的火山口中。自从1906年当地的农民叫约翰哈德尔斯顿他发现这里面有钻石以来，前后呢已经成功挖掘出了75000多颗天然的钻石。这段历史也包括在1924年发现的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钻石，当时呢那颗钻石重达40.23克拉，名为山姆大叔的白色宝石。那么钻石坑呢是1972年成为州立公园的。对，所以我们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知识点哈，就是美国从1924年发现的有史以来最大的钻石是叫做山姆大叔巨型白色宝石啊，是一颗重达40.23克拉的钻石，它呢就被发现在阿肯色州的叫钻石坑州立公园里面。史密斯和他的男友和兄弟是在4月21号到达的。第一天呢，他们主要是在现场和其他的淘金者交流，并且勘察那些定期翻动土壤以将宝石带到地表的钻石矿区。第二天呢，他就开始认真的挖掘寻找宝石了。当他挖掘时呢，他发现有一块土壤颜色变深了，突然在铲子尖端瞥见了一丝光亮。史密斯将那块石头就放进了包里继续的挖，对它的价值也是心存疑虑的。不久后呢，当他把挖出来的石头拿到公园南侧的冲洗亭里面进行湿筛的时候，他的疑虑就烟消云散了。他洗去石头上附着的泥块，就向周围的寻宝者展示这块未经打磨的晶体。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旁边一位游客的注意。那个游客对他说：你一定要把这块石头拿去鉴定一下。意识到手中之物是有价值的，史密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还拥抱了在洗涤亭里面周围的陌生人。在当天晚些时候，史密斯呢就将这颗钻石带到了公园的钻石探索中心，经过设备的检测来鉴定，这是一颗3.09克拉的白钻。公园的官员呢描述这颗宝石是如珠子般的大小，扁平而且无色，边缘带有几处独特的天然纹路。那它被登记为今年迄今为止在这个公园发现的第二大的钻石。遵循公园的悠久传统，史密斯呢就将这颗钻石命名为叫做扎诺维亚自由钻石，来增添一份个人的情怀。这个名字呢融合了他两个孙子的名字，并且呢是以自由一词表达了对祖国的敬意，来以此庆祝美国即将到来的建国250周年。 那对于这种接连失去孩子和家人的史密斯来说，这次的发现是一种救赎，也同时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啊。由于这个原石呢，在未经加工的状态下无法进行官方的鉴定，史密斯就计划请一位认证的宝石学家来对它进行评估。那么专家们分析说，未经切割的钻石啊，在切割和抛光过程中呢，通常会损失约一半的重量，这就意味着它这颗虽然现在是 3.09 克拉的钻石，但是如果切割成宝石成品的时候，可能就只有 1.5 克拉了。那么在历史上，这个公园也出产过优质的钻石啊，那一直都是价格不菲的。在1998年，阿肯色州曾经斥资$34,700购入了一颗在公园内发现的 1.09 克拉的抛光叫做斯特劳恩瓦格纳钻石。那么史密斯的这颗新型晶体的净度和色级呢，宝石学家预计啊，它最终的零售价可能会在$5,000-$11,000之间。那现在呢，对于史密斯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情啊，或许也是他一直祈祷的他的一份安慰来到了他的身上。那么即便在这个钻石坑的旺季，史密斯的这个发现其实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因为截至到2026年，公园游客已经登记他们挖掘到214颗钻石，而扎诺维亚自由钻石就是史密斯发现的这颗，对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负责鉴定这颗钻石的公园解说员说，史密斯女士从踏进大门的那一刻就洋溢着喜悦，像这样的大钻石在发现者挖掘第一小时内就被找到了，她说并不罕见。有时呢，我觉得像这样的钻石发现或许啊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么也恭喜这位幸运的史密斯女士吧。